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大家好。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你这个每次开头都是一套老话啊，要么是看今年的事情，要么是看去年的事情。我问你个问题好不好？过去十年对于基督徒来讲，有一件最重大的事情，晓不晓得是什么？一个跟出版有关系。我知道小贝喜欢读书嘛，
出版哦。
跟网上出版有关系，什么事情？
网上出版，过去十年哦，那大概就是那个什么《达文西密码》这本书，对不对？对不对？证明原来耶稣结过婚，还生过一个孩子。哎呦，看得我胆战心惊啊！
这《达文西密码》呢，连不是基督徒都知道是假的
啊，所以不是这件大事。
那不是这件大事，我要讲的是一件大事跟小贝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啊。
对，
出版这个基督徒过去十年发生，但居然会跟我有关系，怎么可能？小贝不过是个小人物，怎么可能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跟你的看法有关系，因为我蒙哥一向是听到你讲这些话，我就是一肚子火。
跟我的看法？你怎么知道我的看法？我心里想的难道跟我讲的一定一样吗？
有一件事情你心里想的跟你讲的是一样的。
我来讲来听听看，
就是你对于这种网上消息的这种迷恋。
我对网上消息的迷恋，这句话就非常的不精准了。我根本就没有花多少时间在上网。
没有花多少时间在上网是一回事啊。你从第一次节目就说这个网上的消息啊，这种是最可靠的啊，对不对？
我其实说最可靠，我们方便嘛，随时抓都有嘛。
你还讲到说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很有思辨的能力啊，他从网上看一看，他什么都知道啊，他自己去想啊，是。
对，各方面的资讯唾手可得啊。
那我再给你一件事情好不好？过去十年呢，有一本最重要的书啊，可以在网上买到了，也可以在网上看见电子版了，也可以下载了。
那就是圣经嘛。
什么圣经？
你说哪一个版本的？
对，
那当然是各个版本都有，不是吗？
不是各个版本都有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版本啊。你搜遍中国，包括基督徒，包括教会，包括这些神学家的这个文章啊，在网上，所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大家都把这个当成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英国花了很大本钱收藏编辑到的这个最古老的圣经抄本，叫做西奈抄本。
西奈抄本，这个听过啊。
你听过是吧？
讲到这个西奈，就是在西奈半岛找出来的。
西奈半岛的哪里呢？什么地方呢？晓不晓得？谁找出来的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但是西奈一听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有个山，山里面有个洞，洞里面把它挖出来的，
差不多。它有一个叫做圣凯瑟琳的一个修道院，这个历史很悠久啊。
圣凯瑟琳啊，
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古代的一些的文献呐，从前的人留下来的啊，这东西啊。从里边呢，长话短说，在1850年前后啊，有一个德国的学者，他叫这个叫像日本人的名字叫梯山堕夫，这样比较好记嘛。他梯了西奈山，梯山堕夫，他立志要寻找这个最古老的圣经抄本，来对照我们现在所有的圣经翻译。他就直奔这个修道院，就果然给他找到了这个抄本，叫做西奈抄本。这说是最完整的啊，这是不得了的发现，是最完整的旧约、新约都在里头。他前后至少跑了三次啊。这个抄本呢，被分散在四个地方，有沙皇时代的俄国，还有德国的莱比锡，英国有一部分， 还有一点呢是留在这个圣凯瑟琳修道院。当然这已经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后来呢，英国人花了重价把俄国那一部分买过来，那到2005年的时候，大英图书馆呢再把剩下分散的这些残卷呢都集中到英国，开始了一个西奈抄版计划啊。这个计划呢已经顺利完成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件事情。
大英博物馆里面的东西不是都是抢来的吗？
这里边故事就更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列宁搞革命需要经费呀，所以就把它给卖了。
哦，
反正从此以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圣经以这个草本为准啊，那这个草本号称世界上最古老的圣经，那你去所有的中文的网站啊，你就是我要跟你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这样了，你搜遍了所有中文的文章呢，凡是有关于圣经的起源以及它的这个古老草本的讨论呢，只要提到它都还加一个名衔，叫做最古老最完整的圣经抄本，用这个观点作为讨论的起点。
你说过去十年就这一件是最大的事情，
这件事情当然大，这件事情往后的影响力还会继续延伸下去啊。
这么说这个抄本嘛，那这您就是不过是在验证一下我们现在手边原先读的这些到底它的准确性有多高，不过就这样子而已，哪有多大的事嘛。
可你刚好讲反了，因为如果这是最古老的抄本，是这个抄本来鉴定你现在手上的圣经，你知道吗？
对呀，所以
是反过来的，
来验证到底我们过去读的到底是对不对嘛？
哎，那验证下来要是不对呢？
哎呦，那这就严重了。哎呦，那肯定应该不，就算有错也不过是手误一些小错误，比如说地名抄错了，人名拼错，了不起是这样嘛？
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不是这样，很严重啊！因为第一，我们基督徒最喜欢讲这个圣经是神的话，
因为主耶稣根本就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对了。类似这一种的才就会很震撼呢、啊。
你就是只能跟蒙哥做节目，你还不够资格做这个撒旦的 sidekick， 你还不够资格做撒旦的清风侠。
哦，为什么？
撒旦要做工哪里这么明显的？对不对？它里面其实它只要有一些的事情，跟你现在所在读的啊，我们所奉为圭臬的圣经不一样就可以了。
一点点不同就可以让你对整本会起的很大的疑心，就对了。
主耶稣讲嘛，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他只要摆一点点就可以了。那他这个摆一些什么东西呢？哎，是很有学问的啊。但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首先要说，你在网上所得到的，尤其是中文，那几乎是100%了，都是对于这个最古老的两个抄本。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是不是神学家啊，甚至是在翻译圣经的人，都异口同声的承认这件事情。
哦，就是他有他的权威性有到这么高，对不对？
我们听人家说有这样的权威性，我们的资讯，我们的网上，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都是在讲这件事情的权威性。因此，中国人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呢，一定是从这个权威性开始讨论，而不先看看这个权威有没有问题啊。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嘛，英文都这么说了，对于这个权威性你还能够说什么呢？
对
啊，讲就是了。
这个、权威性最高的人讲一句话我们都要听嘛。
就是
跟着做。
就是啦。但是你如果去仔细的去查，你会发现一些相当不一样的声音啊，而且这个声音很可怕。这个西奈山抄本从开头就有少数的人，这个少数人的声音一直被压倒啊，在说这个抄本其实是大有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最古老的抄本。但是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讨论来讲，小贝，你觉得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啊？是讲这个背后的秘史呢，还是从实际的内容啊与现在的圣经相对照所产生的差异，从哪边来讲？
我觉得你照你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拿来做度量衡这个东西，到底是先要拿来跟我们现在的东西来比较，或者直接质疑这个度量的东西本身它的真伪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在网上都看不见这些事情，在中文的网上，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当成最古老的抄本、哦、最权威的说法，不信的人拿来攻击圣经，信的人拿来校正圣经，好了。但是那是我要讲的，只是说我们现在进到这件事情的实体里边、嗯、我们到底应该从哪里说、嗯、你要说这个所谓的抄本它的来源有问题呢，还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抄本与圣经，现在我们所用的圣经它的不同的地方，哎，来比较。
我相信听众应该是对这个比较应该是会有兴趣啊。
好，我们来比较一下，你就会开始知道说、嗯、哎呦，这恐怕是有问题。
怎么样的问题？来哪几段、嗯、特别我们听众朋友中有比较熟悉的基督徒啊、哎、你也可以来验证一下。
福音书有四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其中最短的就是马可福音啊。那顺便跟不熟悉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四个人。福音呢，就是讲主耶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被四个不同的人记录下来，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目击者新闻一样啊。那对于马可福音的开头结尾，小贝有没有了解啊？啊，
哦，马可福音这个据说是圣经新约里面四个福音书里面最早的一部福音了、
啊。哎呀呀呀呀！这个小贝，你看你已经多久没有听我们这个网上的节目了？蒙哥对这个说法是一直大有不同之见。对，
据说这个马可福音之前还有 Q 本的，哎，还有一本叫做 Q 的东西，嗯，
是达文西写的是吗？
不知道，这个 Q 的听起来像007帮他做武器的叫 Q，Q
新听起来日本车了。马可福音的开头跟结尾都不一样。
哦，马可福音第一章是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哎呦，很有气势的一句话。
是，这个西乃山抄本少了。哪几个字？要不要猜猜看？
没有写神的儿子。嗯、
对，马可福音最后一章。
马可福音总共有16章，所以在最后一章的话，那就是16章也是从它的起头还是结尾的地方呢？
啊，16章分成两大段。
嗯，
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第八节就是说这个他们去看耶稣的坟墓，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因为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嘛。啊，什么也不告诉人，嗯、因为他们害怕。啊，这是第一段、嗯、第二段呢就是7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然后讲、哦、讲到最后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阿们阿们、哎、呀，
是这两段里面啊，西奈山抄本少了一段，
你说整段少掉了
啊，对，
那这样讲，那他很解释就很合理嘛，表示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东西都是经过后人在润色，加入一些个人的观念进来嘛。
对，就是后面那一段，耶稣复活了，告向门徒显现，叫门徒出去向普天下传福音，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些话全部都没有了，是一页空白，虽然没有，却有一页空白，在这个西奈山抄本。
那会不会当时候就是这一段就是被人家拿掉也不一定啊。
就算说这个当时候是哪一个时候，是最古老的抄本那时候呢，还是这个所说的古老抄本根本就有问题，他宣称是第四世纪的抄本，是第四世纪的时候根本没写，还是后来被人拿掉了呢？好，这是马可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很出名的一段、哦、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有没有？耶稣、
哦、
说没
有
人定你的罪吗、
哦、
我也不定你的罪。
对对对、哦、耶稣在地上画字的那一段，嘿，非常戏剧性的一段、嗯、
很多中国基督徒认为耶稣在地上写的就是中国字的爱、
哦、你这个讲法我还蛮稀奇的、哎、
是啊，而且是繁体字的爱，因为简体字的爱是没有心的，对吧？
哎呦、嗯、
难怪现在中国来的同胞这个离婚率特高。
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通晓世界各国的语言，连中文字这么难他都会写的，根本是个天才儿童啊、
嗯、那一段也不见了、
哦、写字也没有，也没有讲他写字，
不是根本行淫的妇人被抓，以及耶稣怎么不定他的罪，告诉他你的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见了，
就完全行淫的妇人这个人就是没有在他里面出现就对了。
对，哎，然后路加福音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人子来啊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见了啊，这也是
这句话也不见了、哦、
啊，这句话也不见了。
哦，那这当然你这样，这个古时候人抄东西嘛，对不对？抄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内急啊，想去上个厕所， 回来，哎，糟糕，刚刚写到哪，有点忘记了。
嗯，对不起，我刚才去上厕所，没听见你说什么。还没完呢。
哦，
路加福音最后有关于耶稣复活升天也被去掉了。
啊，那他是不是觉得啊，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讲复活？这福音书里面重复的东西很多嘛，是不是？他觉得真的没必要再多写。
哎，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些、一些这个比较的事实，你可不可以少加一点评论哈？我每讲一个，你加一个评论，我们这26分钟怎么用啊？
我以为你们要做3集的节目。
哎呦，我们看看马太福音，这里面有主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主祷文，对吧？
哦，主祷文啊，哎，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哎，你这是哪一个抄本？怎么前面还有“哎呦”这两个字？哎呦，天上的父。好，那这是少了哪一句？在西奈山抄本里面，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
它只剩下我们的父。
哦，啊，就是这个父没有在天上，那这差不了太多，你也不要太吹毛求疵嘛。
那最后他说什么？这主导文的结束是什么？
主导文的结束啊，阿门呢？
再往前一点好不好？你总算答对一题了。
请问有什么祷告的结束不是阿门呢？没有阿门的话，
结束以前的，结束以前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还要从前面一点念一下。
你要从开头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背到了没有？
愿国度荣，愿国度都是你的什么？
对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哎，这句话也删掉了。那还有很多了啊，比如说以赛亚书里面，那这中文看不出来。我们只翻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是讲到撒旦的坠落。
这讲到撒旦的哦，这一段也没有哦。
不是没有啦，它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在英文是什么
？Morning Star。
不是 Morning Star。
啊，不，
就已经，你就刚刚好就被搞错了。明亮之星与早晨之子和 Morning Star 是不一样的。
哦，明亮之星就是哦，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德州那个孤星州那个 Lone Star。
哎呀，明亮之星就是 Lucifer。
哦，路西佛先生啊，哎呦，这很多人的，路西佛这个名字还很多人喜欢用的。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是撒旦的真名呢、
但是路西佛先生这个名字呢，就在中文被翻成明亮之星，那在英语一般是翻成 Lucifer， 在这个西奈山抄本呢也就被改掉了。
哦，没有叫他这个名字。
对，然后就叫成小贝刚才讲的名字，称他为明亮的晨星。其实明亮的晨星是讲到谁啊？
难道一开始是讲我们的主吗？
不是，一开始是最后启示录最后讲嘛。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个明亮的晨星一直是指着主耶稣讲的，可是他这样一翻，这样一改之后呢，这以赛亚书里边呢，那看起来就像是主耶稣从天上坠落，而不是这个路西佛从天上坠落了。还有些别的例子了，就暂时讲到这里，因为你可以看见在西乃山抄本里面是很有战略性的更改了一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关根基信仰的话。这个西乃山抄本是从19世纪末已经开始被尊重，所以从那以后他们修订了这个钦定本啊，美国标准本啊，还有现在所用的这个国际新译本啊，里面通通都有这个西乃山抄本的踪迹。
哎，这个我这个打个岔好不好，这个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们需要版本要这么多种啊，为什么这原因何在？这我们可以做一集节目来好好再讨论一下，为什么人家就一定要这么多种版本？
我们正在讲这个原因呢，你还没听懂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有所谓这个惊人的发现，有西奈山抄本，还有梵蒂冈抄本，这两个抄本是最完整的。梵蒂冈抄本呢，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出来，就被梵蒂冈教廷定为正本。西奈山抄本的来路就是完全凭那一个德国人所讲的话。而这个德国人在往西乃山去找这个版本的时候呢，也是来到了梵蒂冈啊，亲过教皇的这个鞋子啊，这个那个的。
哎呦， 所以你就是说根本怀疑这些著作它的可靠性，对不对？
不是我怀疑，而是说这些反面怀疑的言论在中文的网络上我找了半天一点儿都找不着，在英文的网络上至少还可以找到一些。
那你就要了解这个我们这个所谓这个治学的态度啊，这个一般来讲的华人呢觉得呢只要被视为权威的东西几乎都是全盘接受啊。
尤其他上了网，是不是？尤其网上都是这样讲。这个以前所有的我们翻译圣经的抄本都是小写希腊文的。
哦，小写。
哎，只有这两个抄本是大写希腊文。
那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小写
它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他又说是最早的抄本，又保存的这么完整，而且你看中文的网站还特别把这件事情拿出来推崇，就是他用了多少的羊皮纸啊，这个羊皮纸多贵了、啊，表示呢，这个是多么珍贵，这么贵的羊皮纸，会摆在这个西奈山的这个修道院里面，而且据这个 Tiesendorf 就是提山多夫大师啊，发现的德国人说，他是从这个人家拿去烧火的这个篮子里面把它抢救出来的。
听起来就跟那个当时候发现甲骨文的龟甲那种差不多嘛，就是人家要丢掉的东西。
这可是不一样的，那些是不识字的农民呢。圣凯瑟琳修道院这里面很多做学问的人，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会把你拿去烧火吗？
哦，你是说他们已经说不定当年就发现这是一卷有问题的东西，正准备要处理掉，结果被人家捡回来就对了。
而且这上面很多很多的改正，如果是这么好的纸，这么贵的东西，那应该是抄写的非常谨慎的，对不对？其实不然，
我里面还有改。
本来提山多夫先生说是有14800个改正，等到这个大英图书馆做完了，他们说有23000个改正。
哦呦，
平均每页有30个更正。
那这个改来改去的东西，居然这么多年来被大家奉为它标准，那怎么办呢？
这还不算，当时几年之内就有一个希腊的张大千跑出来。
希腊也出张大千了、
那张大千是谁？你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很多从国内来的同胞不太知道张大千是谁。
不会吧？张大千就是啊，号称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一个这个国画名家啊，书法名家。说实在话，他的这个真迹我也看过，我们是外行看不太懂。可我对张大千的印象就是很深。就是呢，他后来又娶了他女儿的同学当他的。
就知道你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种事情做得下去啊？对，所以呢，我对他的印象就仅止于此啊。
他就是很早年轻的时候就跑到这个敦煌的这个
洞里面去。对，他去临摹，
他去临摹。他不但是临摹啊，他对于怎么样仿制古画，一流的高手。
从仿制临摹起家的。
对，当时希腊就有一个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Simonidi， 我们暂时把他叫做塞马拿迪先生好不好？一个叫提山、一个叫塞马，这样比较容易记。那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呢？他的家传就是研究希腊古文，而且他用中国话来讲、是精通希腊古代的书法，他誊写鉴定古希腊的文卷手稿，那是世界一流，无人能出其右。等到这个西奈山抄本的出来的时候呢，
他看过这个抄本，对不对？
不是，这个抄本根本就是他在圣凯撒林院和他叔叔一起做出来的东西，那时候预备要给俄国沙皇。
他自己跳出来承认说那个就是他写的就对了。
对，而且是他年轻的时候一个比较不好的作品，所以大概后来就摆在那就算了。
那他就这样，那就真相大白了。
什么真相大白？那不得了了，小贝你还真的是蛮天真的啊！因为提山先生把西奈山版本拿出来的时候，这些英国最著名的考古学者都已经支持他说这是真的。那后来的这个赛马专家，就算他讲的是对的，你这些老鹰的专家要是承认的话，那不是说自己是笨蛋吗？
花大钱买的，就原来是当代人给我手抄的。
对呀，你就像这个进化论，他们要是找到一个人类 祖先的头盖骨，你说那不是，那是我家养的猴子经过处理，我故意摆在那儿的。那就算你讲的是对的，你想想看。
那这个是大事情。那这个人有没有被追杀？
有啊，追杀直到如今。你今天到网上去找有关于这个人的资料，众口一声说他是个骗子。那小贝，我们这个悬案呢得讲到这里为止，因为节目时间到了啊。下次主若许可，我们可以比较仔细的去讲这个圣经大追杀的内幕到底是如何。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